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谁坐在那宝座上呢？这段经文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有人就会猜了，四章四节那里不是讲有24个长老坐在神的宝座前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宝座吗？他们说可能是那24个长老。有人说可能是寻道者啊，还有人说也许是所有的信徒啊。路加福音20章30节，哥林多前书6章2节都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一天都要与基督一起作王嘛，所以也许就这个时候咯。那这些坐宝座的人呢、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怎么形容这些坐宝座的人？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灵被斩的灵魂。第一种人什么人呢？这些人是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为神的道最后被斩的寻道者，看见了他们。还有谁呢？还有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。那这两种人，我们如果把它简单的讲，第一种人叫做为主而死，第二种人呢，为主而活。这些人没有寻道，但是这些人对主忠心，他们活着就是为主，所以这两种人，他们都复活了。注意第四节的复活了，用的字是come to life， 就他们又活过来了，不是 resurrection， 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复活。神对着对他神的百姓，无论是为他而死，无论是为他而活的人，神都会让他们活过来，让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第五节，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保证他应许要实现。第五节说什么？他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而这里的复活是 resurrection。 他们活过来这件事情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要等到1000年完了，其余的死人才会活过来。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当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到几个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复活，他讲到第一次的复活，他讲到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复活他没有讲，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讲第二次的复活，他只讲第一次复活啊。第一次的死他也没讲，对吧？第一次的死是很容易懂的，人的灵魂与人的肉体分开了，人就是死， 这叫第一次的死。那为什么他没有讲第一次的死呢？因为基督徒有没有第一次的死？有的。但是基督徒的第一次的死，严格的讲，按照神的角度看，不算死啊。为什么不算死啊？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灵魂分开的时候，我们的永生是持续不断的。这就是耶稣说，凡信我的永远不死。现在听懂了那句话了吧？不是说我们没有身体与灵魂的分开，是因为我们有永生，所以我们永远不死。就是我们身体与灵魂分开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活的，我们不是死了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次的复活，他为什么不讲第二次的复活呢？因为这里我告诉你，第二次的复活严格的讲了，不算复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复活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它有特点的。复活这个字它只用在基督和信主的人身上。它只用在基督和信主的人身上。那所有其余死的人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也要活过来的，对吧？但是不称他们为复活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主。因为你不属于主，你虽然是复活了，你没有永远的生命，你所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永远的死亡。所以那个怎么能够叫他复活呢？应该叫做永远的死亡才对嘛。所以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，是人永永远远与神隔离。所以你现在注意，头一次复活的有没有第二次的死？没有。第二次复活的没有第二次的复活。第二次活过来的人，活过来就去干什么？就去第二次的死。这样看明白没有？这里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。我猜弟兄姐妹如果脑筋好的人会记得，有福了。这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使徒行传里面有福了总共出现了七次，这是第五次。这是全本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福的时候，加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，说他们圣洁了。他们不但是有福，他们圣洁了，他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。约翰在这边说，第一次复活的人他有哪些特点？我们说过了，第一，第二次的死跟他们无关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曾经这样说过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那第一次的死，对不对？不要怕他们。要怕什么呢？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那个要怕，真要怕他。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，第二个特点，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。启示录1章6节、5章10节都已经说过了，神的百姓要做祭司。启示录22章3节也说过了，在新天新地里面，神的百姓还是要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以为天堂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。我们在天上不是没有事干，我们是要侍奉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如果你现在不好好操练， 你将来怎么说神。第三个特点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不但是祭司，而且有君尊的地位，要一同作王。千禧年，有人问为什么有需要千禧年，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？因为这段时间是神用来操练他的百姓，让他们知道如何敬拜神，如何做祭司，让他们知道如何治理万国，神的百姓，让他们做君王。因为千禧年完了，我们这些人要到哪里去啊？我们要到新天新地。我们在新天新地要做什么？要做祭司，要做君王。你会做祭司吗？你会做君王吗？不会嘛。所以神给我们千禧年是为了训练我们，预备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第七节，一千年完了，注意哦，前面已经讲了一定要等到一千年完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在讲一千年完了，终于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放出来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必就是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才会必，不然就不会必须嘛，对不对？神的计划让他一千年在无底坑这个监狱里面不能够迷惑任何的人，他一出来，如果你读下去，请问你他要做什么事？他就开始迷惑四方的列国。什么叫四方？四方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就是全世界，只是那个时候的文化要表达全世界，他就用地的四个角表示全世界。他有本领啊，他一出来就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通通都迷惑了。这再一次的证明，你给魔鬼再多的时间没有用，这也再一次的证明，你给人再好的环境，再多的恩典，如果他生命里面不改变，没有用，魔鬼一来完蛋。所以你看，他就把所有地上的人都聚集起来征战。他特别提到哥哥和马哥，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大概就知道，这是以西结书38章39章的预言，讲到那个时候哥哥跟马各这一些国家，他们的军队怎么样要包围以色列人，然后神要怎么样的拯救他们，那个预言。他们不只是欺哄了列国，而且他们遭拒了的人数多，多到什么地步？多如海沙，这是圣经上形容说多到数不过来，太多了。这么多的人，他们上来遍满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他们上来干什么？遍满了全地。全地这个字的原文其实是很难懂的，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块很大很大很大的地，大平原，多少的人不知道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。他们围住谁？他们围住的是神的百姓，他们上来就是要来征战嘛，就来打仗了，就要消灭神的百姓，对吧？那这里特别注意哈，圣灵用两个词 来描写神的百姓。第一个词叫做圣徒的营啊，这个营啊不太容易懂，对不对？圣徒的帐篷，这样容易懂了吧？这比较容易懂了哈。弟兄姐妹，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我们永远要记住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是流浪客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的家不在这里。我刚刚从香港回来，那日子不好过。我跟那里的弟兄姐妹讲，记住，我们的家在哪里？我们的家在天上。你如果把地上当作你的家，你日子没得过的，你过不了的。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今天都是住帐篷的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家在哪里，我知道你的家在哪里，因为你的家跟我的家一样的，是在天上，不在香港，不在大陆，不在台湾，也不在美国，我们的家在天上。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直要牢牢记在心里的，否则你就是苦，苦还要更苦，得意也苦，失意也苦，永远苦。他怎么形容信主的人？第二个形容词叫做蒙爱的臣。蒙爱的臣，旧约里面锡安被称为神所爱的臣。地上神的百姓，我们是神所爱的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在我们中间。锡安的意思就讲到耶和华掌权，所以神在信徒的中间，神永远掌权。神在信徒的中间，锡安是见证神，是荣耀神。所以信徒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是荣耀神，我们就是见证神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得见，魔鬼的大军围绕着神的百姓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说吹角？神的百姓，我们赶快武装起来，我们把军队开出来，坦克开出来，啥都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百姓面对各样的难处、逼迫、痛苦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来观看耶和华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的时候。我们在信心中来看看神要做什么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他们啥也没做，就有火从天降下。注意啊，魔鬼和他欺骗的所有的人，他们是上来要攻打神的百姓，神的火是降下要烧灭他们。看清楚了没有？烧灭他们，有没有什么好打的？没得打的哦，他们上来要打仗啊，什么仗打？没有仗打，很多精彩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呢。这幅图画就是让我们看见 魔鬼和一切的邪恶势力根本就不是神的对手。他们还要打仗，打什么仗呢？没有仗好打的嘛。他们是来送死的嘛，对吧？送过来神说，哦 OK， 降我搞定。第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迷惑他们的魔鬼就是撒旦，现在他被扔到哪里呢？扔到硫磺的火湖里。在那里有谁？有兽和假先知。还记得十九章讲了兽和假先知被丢到那里去，对不对？这三个是老搭档，你知道吗？你读启示录记不记得，每一次都是魔鬼借着兽用着假先知在地上兴风作浪，与神作对。现在他们终于在硫磺火湖重新相聚，只是这一次呢，他们不可以再抵挡神了。他们在那里要干什么？他们必昼夜受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兽和假先知啊，在十九章被扔到火湖啊，是神还没有用利剑灭了军队，就先把兽和假先知丢到火湖里。这里呢不是，这里是让魔鬼亲眼看到他所有的军队，所有跟随他人全部毙了，全部烧干了，烧得干干净净以后，再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。我在猜啊，神是希望这样啊，会让魔鬼死心啊。你可以干什么？你弄了所有的军队来了，最后你的军队全部死光了，你这下总死心了，对吧？兽跟假先知他们死的时候，他们还有希望，你知道吗？魔鬼还没有死，我还有一大堆军队，我死了没关系，将来搞不好他们还可以干点大事，对吧？魔鬼这时不是哦，神是让魔鬼彻底死心了。但是这样彻底死心有用吗？还是没用啊，还是没用。但是这是显明了神的怜悯，显明了神还希望魔鬼有机会悔改。不少圣经学者认为啊，十六章啊、十九章讲的那次的末日战争呢、阿米吉多真的战争，是跟我们二十章现在写的这个战争是同一回事儿。其实这是两码事儿啊，你仔细看一下你就知道。前面那次战争谁是元帅？兽是元帅。二十章这个战争谁是元帅？魔鬼是元帅。前面那个战争是用什么武器消灭他们呢？主口中出来的利剑。这场战争是用什么东西消灭他们呢？天上降火消灭他们的。前面的战争的结局，兽和假先知在火湖里，这场战争撒旦丢在火湖里。所以记住，二十章的这个战争才是真正的末日之战，最后的一场战争。我们如果熟悉圣经，我们应该知道魔鬼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最后的命运，知不知道？魔鬼知道的哈。马太福音28章29节，魔鬼问耶稣说，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？他们知道将来有个时间他们要受苦的嘛。启示录12章12节更说得好， 他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。魔鬼知道，魔鬼一直都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啊，魔鬼为什么不悔改啊？他从开始就知道他打不过神，对不对？而且知道他最后的命运是什么，而且他圣经研究的比你和我研究的还熟。他去试探耶稣的时候全是用圣经的。这个人笨到这个地步怎么不悔改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跟我为什么会悔改？因为我们比魔鬼聪明，是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谜啊。这个谜就是说到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你跟我，而魔鬼没有希望，他没有机会。启示录第二十章，如果你从图画的角度来看，真的没有那么难。这里就是几幅图画，撒旦被捆绑，神的百姓跟基督一同作王。这幅简单的图画讲到魔鬼被捆绑了一千年，为主寻道的和对主忠心的人会跟主一起作王一千年，撒旦放出来以后又再一次的想要造反，最后全部一起被消灭，魔鬼下火湖。那下一次我们讲白色大审判呢，就是所有其他的死人复活也要下火湖。请问各位，这么简单的图画到底在告诉你什么东西？我想它至少告诉我们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告诉我们，撒旦的命运是注定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你，基督的大能是永远得胜的。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，我们不需要惧怕。第一件事情，神的百姓有光明的前途。你今天跟我成了神的儿女，你确信的知道一件事，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最后一件事，神末了的审判是肯定的。这么简单的图画任何一个小孩子读就会懂，但愿我们看见这些图画的人，我们也能够从心里的深处敬拜我们的神，感谢我们的神。是什么样的一个谜，我们居然会成为他的孩子？是什么样的一个谜，我们这些人会有光明的前途？你知道在地上我们可能都没有太多前途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我们的前途真光明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父啊，你知道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有无穷生命的大能。求你用的这些话，不但在第一个世纪那个时候鼓励了、坚定了、帮助了多少受苦的儿女，求你用这些话今天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确实的把握，我们也更多的珍惜宝贵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大爱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 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